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们早安。如果有人要问你说，请你把你的神介绍给我，你要怎么样来介绍这一位你所信的神呢？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简洁的把这一位真神的个性介绍给别人，你用什么样的字？曾经摩西问过这个问题，他也希望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神把自己启示给摩西，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，这一段神对他自己的启示，有人说是整个圣经神学的一个基础。无论是在诗篇，在历史书的里面，大小先知书的里面，律法书的里面，都重复神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。什么样的一个介绍呢？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说，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，这是在百姓面前，在摩西的面前的一个宣告。这个宣告是这样讲的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熟悉的字眼，怜悯这个字在旧约这样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希伯来文出现的时候，一共13次，12次是在讲神，后面的恩典出现12次，有11次是跟怜悯一起出现的。有恩典有怜悯，这是我们神如果你要去来介绍给别人的话，似乎是神他对自己的一个启示最先所提到的部分。我们是属于他的人，我们是像有神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应当像他。像他什么？也许今天早晨我们来看一看怜悯这个问题。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，好撒玛利亚人 Good Samaritan， 有些机构有些医院等等都是用这个名字。固然在当时根本没有好撒玛利亚人这句话，所有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讲都是坏的，这是没有这个东西叫做好撒玛利亚人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把它用这个词，因为这里这个比喻中间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所以有了这个新的名词。25节一开始有个律法师是一生致力于研究律法的人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 Mishnah 这一类的法规已经相当的复杂，那个时候可做的分成365条，不可做的248条，加起来643条。现在 Mishnah 是63个 volume， 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复杂的。我们说要安息日不可做工，怎么叫做不可做工？什么样才是做工？一条一条列，所以是非常复杂的一套东西。所以有专家，那么这里有个专家，他是律法师。这个字在路加福音比较用得多，在马太福音出现一次，在别的福音中不出现了。文士出现比较多，这里有个律法师。这个律法师呢，专门研究律法。这个律法师这种专家呢，难对付的。就像我们中间有学生团契，你们碰到的都是专家，那专家考你们试的时候麻烦，他就起来试探耶稣。试探这个字就是考试，是好好的把他考一考，就是马马虎虎的考一考。要来试探耶稣 to test him thoroughly， 用什么东西来考呢？厉害的题目是简单的题目，就像你到个饭店里，这个饭店好不好，你去订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菜，大家都会做的菜，你看它好不好。比方说 spaghetti， 平常的东西，那个很奇怪的，它做的好做不好你不知道，但是简单的常常吃的一下就能够分辨。简单的问题，基本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常常问的问题。 这个问题，从这个问题可以分出许多东西来。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耶稣啊，他一天到晚是跟罪人啊、税吏啊、妓女啊这些好像别人觉得是啊有罪的这些坏人在一起，所以他的神学思想一定有问题。到底谁能得永生呢？谁能进天国呢？永生其实是天国的生命，谁能得永生呢？所以是问这样的问题：怎么样才能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我该做什么？看起来是一个终极的问题，我该做什么？可这个问题问错了，得永生是不是做出来的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知道，你要做是做不到的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大家不大清楚，犹太人一直讲说我们要做，我们要做。但现在许多的宗教还是在这里，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，去做呢到我们最可能的好的地最好的地步，所以我们得到神的奖赏。我当做什么可以得永生？题目问错了，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叫他自己回答，所以耶稣并没有回答他。他说：“你读的怎么样？你是律法师，律法上怎么写的呢？”专家到底是专家？我们同时也知道圣经的重要。到底怎么样的永生？不是你这样想，我那样想，是哪个人的哲学的问题？是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？神的启示是什么？神的启示是什么？讲到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问题是让别人自己去想，是非常好的一种教导的方式。所以同学们，你问老师一个问题，老师反问你一个问题，他在教你，他不是不知道。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啊，要别人告诉我们答案就好了，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自己能够思考。耶稣常常问问题，常常问他问题的人问题，这里就是一个例子。这个律法师被问了之后呢，他就回答，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标准答案，这句话无懈可击。旧约整个律法的精义就在这句话里面，爱主你的神。在马可福音中间，他把爱人提到跟爱主一样高，就用个又字把它连起来，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答的是，你答的是 ，orthos。我们知道这个字的字头，现在什么 orthodox。”正规正统就是一个害死的，这个很一旦 also 这个出来之后，就是直的正的。如果医生你要去看个 also 什么东西，就有东西歪了，有东西不对了。这个字从这里，他说你答的对，你答的很正统的，你答的是啊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现在我用你自己的回答来肯定你的答案。你这样去行，你就可以得永生。耶稣四两拨千斤，这个人不是不怀好意来的，他是要抓耶稣的把柄，能够看见他把他的一些不对的神学，这种错误的思想把他显露出来的。哪里想到耶稣就这么一句话就挡回去了。当然这些专家也不是好玩的，那慢来慢来，谁是我的邻舍？现在 details 出来了，这里可以争论的东西都出来了。爱你的邻舍，谁是你的邻舍？坏人是你的邻舍吗？罗马人是你的邻舍吗？税吏是你的邻舍吗？这个 sex offender 坐在你邻舍上是你的邻舍吗？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讲究，很多人说我不要你做我的邻舍的。谁是我的邻舍？好了，真的问题来了。所以耶稣呢就讲个故事给他听。耶稣用比喻，比喻是要他能够明白，比喻的中间不是在跟他争吵，比喻的里面是要把一个重要的一个答案，重要的一个思想能够呈现给问的人，让他能够明白，不是要把他隐藏起来。如果他们愿意去想，就能够想得清楚。他如果不愿意去想，他听了一个故事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跟耶稣吵架，把他抓起来的地方。 这个比喻的回答是耶稣常常用的教导的一个方式。他说呢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耶路撒冷比耶利哥高得很多，他这个耶利哥是在海平面以下还一千尺，耶路撒冷是在海平面以上两千多尺，从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十几里路的路程，如果弯弯曲曲的走也只有十七里路，所以在十几里路的里面要降下3500尺，你很容易算 5 degrees of gradient， 所以是慢，就是一直下坡一直下坡的一条路，所以叫做下耶利哥去。耶利哥是一个 很老的一个城，它可能有10000年的历史，8000年的历史，这个城是被大希律重建过，是有许多的这种所谓宗教人士，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祭司，可能有1-2万个祭司跟利未人，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的，所以在那个城中间呢，其实住了相当多的祭司跟利未人。 Lightfoot 在他的解经的书里面就提到说，可能有1-2万人这些祭司跟这些法跟这个利未人跟祭司呢是住在耶利哥，所以这是条他们常去的路。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也常常是从那条路上来的，所以是熟悉的样式，熟悉的一条路。可是这条路呢，因为它弯弯曲曲，它坡度很大，所以呢有很多地方可以人躲行，看不远的，所以呢很容易被别人埋伏，会很强盗一定很容易就藏起来，让这些尤其是落单的旅客经过的时候就砰砰砰的就把它抢了。那么这是这条路在当时到现在可能还有这种说法，叫做血路，叫做 The Way of Blood， 这个一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。那么所以是很危险的路，那么所以他就说有个人呢从这条路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下到耶利哥去，结果呢果然碰到强盗，剥了他的衣裳，打个半死，这是他的下场。我晓得这里面是不是耶稣特别要把这个人的身份隐藏起来，所以加一句剥了他的衣裳，不晓得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上大体上走的人是犹太人，这在犹太的境内，这条路上面大体走的人其实很多是刚刚讲的这种祭司跟利未人。好了，这个人没有多讲，这里有个人大概是犹太人，在这个路上呢被打个半死，剥了衣裳，倒在路旁，偶然又来了个利未人，来了个祭司，我们不必特别讲他们所代表的宗教也好，代表的律法也好，不过两个人可能是平常经过那里的人，这两个人按照他们的身份是在就是服侍神，他们在一般所做的事情中间的职分之一是救济穷人，有问题的人呢要到店里去要得到一些帮助的时候呢，利未人祭司他们把一些收到的奉献来分给他们。这两个人呢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可是呢视而无睹，虽然他们是被委派去帮助穷人的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，现在有一个有需要人倒在那里的时候，这是另外一样事情，这个地方要去帮助这些人的话可能有危险的，不方便的，要回家了。祭司利未人他们很讲究洁净的道理，这个人如果死了你碰了他不洁净，一不洁净麻烦大了，他们是专家，知道说这个不洁净怎么样，洁净怎么样，这个事不能做，那个事不能做，一段时间麻烦，所以呢就从路的那一边过去了。圣经里面固然说偶然，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并不偶然，神刻意把这两个人放在这个故事的里面，其实把我们放在这个故事里面了。经过这条路看见路上找了一个极有需要的人，怎么办呢？ 啊，偶然碰见。世界上真有偶然的事吗？看你哲学怎么样。有人说哪里有什么偶然的事，每样事情都有它的意义，都有神的旨意，在神的眼睛看你走到这个地方。徐志摩他在1927年写了一首短诗叫做偶然，在他的眼中其实也没有偶然，不是吗？他说他们这样好像偶然的相遇，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就说这是一样事情 produce something， 有一个 interaction 在这里。这两个人经过这里，看见有一个需要的人，他们就从路的另外一边过去，意思就是说跟我无关。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仇人，是与他们 相对已经有几百年了。这是在西元前722年、721年左右，当北国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所灭了之后呢，就被他们掳到亚述去了，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被掳，剩下一些贫穷的、有病的、软弱的，然后有些从北边来的、巴比伦来的、亚述来的这些别的居民，就到以色列的北国，就是从前撒玛利亚这块地方，就是也是现在撒玛利亚这块地方，就与当地的人杂居，与他们通婚，然后呢，他们的在撒玛利亚的宗教的思想就开始慢慢慢慢不正统，他本来就不大正统，所以现在就变得相当的不正统。可是他们是住在那里的人，他们的血统在犹太人眼中也不正统，他们的宗教也不正统，犹太人不把他们看成犹太人。隔了150年，犹太被掳，再隔了70年，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呢又回来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对撒玛利亚人说：“我们先在这里的。”犹太人说：“不是，这是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的地。”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吵，现在吵的东西了，已经吵了许多许多年了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接了几百年。那么在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接了差不多500多年的仇在那里。这个仇很极深的，什么样的一个仇，有点像很难跟你们解释，因为你们大部分人，很多年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有一种人叫做坏人。这种开明的这种纽约的附近哪里有什么坏人，大家都是我们都要 diversity 嘛，对不对？ tolerance 不可以讲这样的话。如果你你身在抗战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南京大屠杀，如果你知道这类事情，你看到日本人的时候，你不会说这次，你不会说啊，一样，不一样。撒玛利亚人有点这个味道，他们看了，嘿，坏人，都给日本人倒在地上，你经过那里，你骑马经过那里，他还没死啊，赶紧去踩踩。这个不是我的邻舍，可是耶稣问这个问题不从经过的人来问，我们晓得他最后这个问题是要从被打的人来问，这是他的高明的地方，这个比喻非常的高明。好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经过这里呢，是大家最不喜欢的这些人，犹太人不喜欢的经过这里呢，其实犹太人曾经来毁谤耶稣的时候也称耶稣是撒玛利亚人，你就晓得这是多厉害的一句话。那么这个人是行路来到这里，这是他是 traveler， 另外两个是回家的，这个呢是 traveler。 你要这个 traveler， 你要这个旅行的时候也带了东西的，对，我们已经去短圈了，带了很多东西啊，什么泡面啊，什么吃的喝的用的穿的都带到的嘛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经过那里之后呢，再看这人倒这里呢，他就不向别人边上过去，他就去帮助他。一连串的动词出现，在这个连串动词出现之前，他动了慈心。动了慈心这几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只出现5次，2次用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看见有病的人，看见麻风，动了慈心医治他们，动了慈心。另外3次出现在耶稣所讲的故事的里面，我们知道说浪子的父亲看见浪子回来，动了慈心。 我们上次在讲宽恕的道理的时候，这个大量这个度量很大的这个主人看见这个仆人还不出这么多钱，动了慈心。第三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，动了慈心。这个字有不同的一些翻译在里面。那么我想它大致的意思是比较是靠近这个字，很多是翻成 compassion， 很多的英文译本是把它翻成 moved with compassion。 compassion 这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， compassion， come 是一起的意思， combine 就是这个字合起来的意思，这个前面这一半，后面讲 passion 是受苦的意思，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passion。 compassion 是什么？与他一同受苦，能够经历他的苦，能够好像深受他的苦一样，这叫做 compassion， 就动了慈心，好像他能够真正体会这个人的痛苦一样。所以呢，他就上前包裹扶他带到，拿出照一照顾，一连串动词出现。怜悯不是你心里的哎呀我好怜悯他，不是怜悯的里面带着动作的，这个动作因为他是一个 traveler， 所以他拿出来包裹的是什么？包他的可能是他自己把自己一些衣服撕开去包他的，他的油从哪里来的？是他自己带的油，他需要用的。酒是哪里来？自己带的，这是他的东西，他需要的东西。可是呢，拿出来帮助他带到店里，然后说你好好叫店主说你好好照应，拿出2000银子，是两天的工资，就要相当你们现在一般在纽约市工作的人现在的工资讲的话，因为你们其实不是工作365天啊，你们一年工作大概300天左右，那么看你病假请了多少，所以不到300天，那么你大致算算拿出来的钱5-600块吧，少说拿出来现款给这个店主，说你好好照应他，不够呢我回来一定给你，这就走了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大概常他是一个 traveler， 不晓得是做什么事的，大概常常经过这里，说不定住过这里，所以他的信誉大概不错。他说我回来必定还你，那个店员说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信誉？ I don't know。 不过这撒玛利亚人呢算特别的一个人，耶稣就问这个考他的这个律法师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所以他反过来问了，现在你没有选，我选我的邻舍，这原来他要问的问题，谁是我的邻舍，我怎么样去选？现在问题倒过来了，你是那个打了个半死的人，你倒在地上，谁是你的邻舍？现在你没有选择了，谁是你的邻舍？这个律法师脑筋很清楚，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。他说对，你晓得他没有说是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才是对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可是撒玛利亚污了他的口，不可以讲的，是怜悯他的。怜悯这个字在这里出现，是怜悯他的。这段圣经讲到邻舍，讲到怜悯，讲到说怜悯是要怜悯所有的人，甚至于你的仇人。这句话已经何等的不容易。第二点，我们看见怜悯是随时随地的一个怜悯，不是你的方便，是别人的需要。第三点，我们看见怜悯是不遗余力的，你有什么你把自己的都拿出来帮助别人，这叫做爱人如己，这是答案。你要当又当爱人如己，耶稣说你答得对，你照着去行吧。当这个人想把这个问题稍微缩减成为一个能做得到的一个 minimum requirement 的时候，谁是我的邻舍，从这里问的时候，发现说爱人如己这个要求是何等的大。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， 牵涉到更广一点。你这样做不是你这样知道就好了，你知道就对了，不是你这样做容易做吗？你真正碰过这类事情吗？你如果开车开车走到哈林区里面，有个人在倒在地上，边上有瓶酒瓶在那里头碰破，你就停下车子来把他扶到你的车子里，把他带到这个酒店里去，回去都在哦，你说哎呀这个地方危险，我走错路了。你们有没有开车开错路？在地区啊，如果你开开不想开这个地方叫做 Highland Park， 我也是搞到那个地方去，哇、哦、这个地方很可怕的样子，我说担心就是赶紧怎么出来，那个时候没有 GPS 不搞得出不来，做得到吗？我刚到美国不久，读到一篇新闻，在 Queens 发生的事情，在 Kew Garden， 一个29岁的女人在路上被人家追杀，然后她就一直呼叫求救，叫那个人就一直杀，他一直求救，杀杀杀，半个钟头有38个人看见他，很多人窗户打开来看，哎呀这个人在这里被杀。特别的地方，这个报道的重点说，这39个守法的 Q Garden， 那个地方是 Q Garden， 这个 Queens 里面39个守法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甚至打电话叫警察。为什么他们去访问，他说你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不帮助这个人呢？ So we don't want to get involved。We don't want to get involved。 帮助人是我们方便的时候帮助人，我们不方便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有危险的时候，哪里有什么帮助人？什么叫做爱人如己？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这句话有谁做得到？这个故事我很早读圣经就读到，只有这个声音有没有，一读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不然那个时候不知道撒玛利亚人那么坏。不过呢发现说这个故事蛮有意思，所以总觉得说我应该做撒玛利亚，好撒玛利亚。在1966年，早那时候刚到美国不久，开始买了一个车子，一个1962年的 Plymouth Valiant 白色的两个门，这个车子非常的喜欢，虽然是旧车，不是我的旧车，不一样。从 Cortland 在伊萨卡的东北边20里路开车回学校，走在 Route 13上面的时候，见到两个像乞丐，两个像小乞丐在那里，姐姐大概12、13岁，弟弟7、8岁，这两个人在干嘛呢？大拇指伸出来向别人想搭个便车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法律说不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有它的危险性在里面。对谁危险？对司机危险，因为上来的人如果是歹人的话，你问题蛮大的。我开车经过那里，见了这两个两个黑人，两个小黑人站在那里，我目不斜视，砰开过去。开过去之后呢，心里不平安。为什么不平安？说我如果是怕他歹人来抢我的话，那我怎么会怕他？对我那个时候20几岁，I'm actually 24、26岁，身强力壮，哪里这两个哪里怕他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不去帮他忙，不想杀好撒玛利亚人。想想，总是熬不过心里的这个意念的，转过头来开了5里路了，差不多，所以开了5分钟，再回头又开了5分钟，又回到这个地方来。这两个人呢，大概看到我这个车子过去，记得这个车子，看我这个人过去之后又跑回来了，要请他上车，现在他不敢上车了。你在那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我打开门请他上来，不上来。我说你去，我一定带你去，放心放心，我带你去带你去。这两个人好像又有点怕，又有点怕我，就说就勉强就上来。上来之后呢，就挤在那时候车子都是一排座位的，就挤在门的那一边。你看我远远的，你到底把我看成是谁啊？心中满心不高兴。开了好几里路之后呢，这两个说到了，门一开，嘣就跑掉了，也不说谢谢，我真是没有教养。那这人呐、啊，哎呀，真是不是，家庭没有好好教，真是不好。也许你们知道，中国人有个故事叫做嗟来食，有个叫钱敖。 先熬他救济别人饥饿的人，那时候西国大饥荒，还那个饿的一个半死人，来抓，跟那个人不吃，说我就是不吃这种东西，叫我来吃的这种肉，那么他说、哦、对不起对不起，还是不吃，结果饿死了。那么这个大家知道的故事，我又想起这个人，我说这个东西大概是我不对啊，我这个要帮人帮的不对。后来想说为什么这么难过，我为什么这么生气，我不是为了帮他，我帮了他了对不对，我不是为了帮他，我是要自己心里平安，我是要做好人没做成，对不对？谢谢都没有写这么好人的，对不对？做好人失败，是不是有怜悯的心，我有怜悯的行为，谁去开了开下去五里路又跑回来的，哪有像我这么好的人的，好不好？是里面的问题，我知道。好了，得了一个教训。1985年4月17号，我在挪威。那个那一年，我先去在剑桥开会，然后去一个叫做 NATO 的一个 Advanced Institute 的会议。这个会议也是我所有兴趣的一些题目 ：Scaling Phenomena in Disordered Systems。在 Yellow 这个地方是在 Oslo 的西边240里路，开车大概五个钟头左右，非常漂亮。整个挪威只有400万人，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比纽约市只有纽约市一半的人。Oslo 它主要的首都，两个礼拜的会议，我开了10天左右，有特别的事情需要回到纽约市来，所以呢。就意思就是说被招要回去了，所以就因为实验室说一定要回去，我就回去了。那么提早回去有它不方便的地方，我坐火车从 Yellow 坐到 Oslo， 一下车立刻走到 Tourist Center 去问问说哪里可以住。在欧洲都是这样，所有的这种资讯都在一个地方，他告诉哪个店有什么样的位置，什么样的价钱。那个人说对不起，整个 Oslo 的这旅馆通通收到，没有一个空间。我说哪里有这种事，对不起，我怎么整个城所有旅馆都卖掉，一定是看我欺负我中国人是不是，当然没有了。那我又要我这个出去差不多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前面开了会，后面开了会，提了个大箱子，一个大箱一个小箱，很不方便，不过还要去看看。就耶路满城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果然所有店都所有的旅馆都通通都满了，这有点麻烦。耶路这个瓦索是很大的一个城，就是说面积很大，所以呢城外有地方住，可是去城外要坐火车，第一我不大会坐，城外坐了哪里有旅馆我不知道，坐去之后呢一早要坐回来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从在这个挪威他们的民用机场太小，去美国的飞机是747，不能从民用机场出来，那怎么去呢？就军用机场出来。我去是从英国去的，所以去民用机场，回来呢要去军用机场，我根本不知道军用机场在哪里，在北边人很少的地方也没有旅游军用机场嘛，对不对？藏起来的地方嘛，其实相当的远，20几里路的外面。我想说回来那个飞机是早上的飞机，我说出去住的话也不知道住哪里，住还没有住要跑回来又要去找地方，我说这个也不是办法，我说不知道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，拖那个箱子说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看见对街有个乞丐坐在那里，我一向都认为乞丐应该自力更生，那么一个年轻的乞丐坐在这没有出息，应该好好自己努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毛病很大。那么可是这一天不一样了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他坐在那里跟我情形差不多，我看看他发色很深，不像是北欧的人，所以他是外地来的，我也是外地来的。我看他心里想，联军何时到天涯，你说跑到这来干嘛呢，对不对？北国天寒，阿斯洛的纬度差不多北纬60度，极冷，比中国最北的地方还北，但好在有个北冰洋在那里，使得它不至于太冷。现在天色已暗，我陆续街头一想，这叫 compassion， 对不对？这下他的痛苦，这下我感觉到了。我有他没有的是什么呢？我有几个挪威币，他是没钱，
我说这个钱我也没用，没人要嘛。我说还不如就给他去了，说他说没有人用，有怜悯的心就去给他。他看了我呢有点惊奇，跟我点点头，大概知道话讲不通，那么就走了。我看他走了，我投他一些看，诶，他坐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的前面，一个大的蛮大的一个公共汽车站。因为我是不认得字，所以不知道是公共汽车站，你要走到前面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就进去一看呢，里面一个人没有，只有一个这个 dispatcher， 一个发车的员，发车的人坐在里面。所以我进去，我说明天去这个军用机场的 guard room 的这个机场的班车是什么时候？他是有两班，是早上，告诉我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一会儿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没地方住，今天晚上能住在你这里，就住在这个车站里面。他说不可以，不许流浪汉住在里面的，是吗？这么我这也没办法啦，只好说心里想说。还是很痛苦的时候，心里想说，就把这个困难就告诉这个发车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他，我就告诉他：“哎呀，我没地方住了，这样那样。”啊，慢点，让我打个电话。他也打个电话，咕噜咕噜在讲什么？我说来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他说我的女朋友今天在金融机场附近开了一个 bed and breakfast 民宿这样的东西，他今天开张，他把他家让客人可以住在里面。那么去机场，他是那个趟里面唯一的 taxi 就是他开的。你要不要去？我说呀，我说怎么去？我这个 Norby 给了别人之后呢，是坐 taxi 这个东西有点麻烦，那个时候不能 credit 卡，因为前年都没这么麻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呢也有点怕，所以呢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怎么去？他看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样子啊？他说我发一班车去，他是派车的人。刚想来了一个公交空的，这大的公交车上，你上去，我一上去，咕噜咕噜，他的十几分钟一站也不停，就到了这个人家里面，说下来，你到了。我说要多少钱？他说根本没这班车，你钱给我反而麻烦，还得交代说这钱怎么回事？去吧。我下来，天黑了，你晓得什么样的话进到我的心里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他们必得连续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蒙连续。这不是我有什么本事，这不是我的长处，是别人顾念我，别人看到我的需要，神纪念我的苦情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懂了，说乞丐是应该连续他的。又隔了一年，1986年7月，到印度出差。印度跟奥斯陆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奥斯陆街上有一个乞丐，印度是街上通通是乞丐，不一样。1986年到现在也许好很多啊，从前不是这样子。木叶长老曾经笑我说，哪里都可以去宣道，就是不敢去印度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满街都是乞丐，你晓得我现在是已经会怜悯乞丐的人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看见那么乞丐在哪里呢？就拿一些卢皮，一块卢皮在那个时候值8分美金，现在更少，现在大概值不到2分了。所以我就拿些卢皮，看这些人很可怜，都是这个残废的，这个年纪要残废的，在这个公共汽车下面，我们那个旅行车外面，这台机人还用求这种帮助的眼神，也不讲。我看了实在是觉得蛮可怜，就拿些卢比给他们。我一给，哦，这一满街抢，一拥而上，全部都给打成一团。我这怎么回事？我说给那个小的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抢啊打，那个小乞丐不但没拿着钱，还挨了揍。哎呀，你说再多给一点，我当然很生气。我说这是，这下不是没有教养？我说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？哦，很生气，不给了。不愿意在他们的罪上有份，你想。然后回去问这个我的同事说：“哎呀，你想不想到我上山里去？那个乞丐怎么抢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残废的？”哎呀，他说你不知道，很多这个贫穷的家庭，他们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就有些就把这一些孩子生下孩子把他弄残废了。 把他手折了脚折了，使他残废，所以讨饭的时候呢讨得顺利，讨得人家同情他。魏廷柱更气，你气不气啊？气啊。可是我的怜悯到哪里去了呢？我想我大概是要做慈善家，不是要做个有怜悯的人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我想做什么能够帮助他？神的问题是怜悯这两个字都是心字旁，从心里面开始的东西，这是最基本的一样东西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，这是这个故事的结束。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也这样提醒大家，我喜爱连续，我是指说是父神自己，是 quote 旧约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。到底谁是有罪的，谁是无罪的？你若喜爱连续，神说喜爱连续，我是看你的里面，不喜爱祭祀，祭祀是我们在外面做的事情，正当的事情，别人看见体面的事情，这些在神面前侍奉的事情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如果懂得这句话，你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。神看我们的内心。最常用来形容耶稣的字是什么字你知道吗？怜悯也是这个字，怜悯。我们基督徒如果像耶稣要怎么样想法？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想？这怜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不是说我为自己良心平安帮助你就算。像印度我刚刚提的这个问题，它不只是你有软的心，你还需要能够想得清楚，你需要能够从个大处来看，真正的帮助别人。但是他所要的不是那个行为，而是我们的心被 moved， 我们的心被感动，被动了，被 moved， 怜悯。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就是那个打得半死倒在耶利哥路上的那个人，我们是经过这条路上的人，我们看见这个路上倒在这些路上有需要的人，到底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自作自受，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，你看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。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怀来看这些人？到底我们看了之后能够怎么样去做？耶稣说照做去行，简单吗？不简单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爱人如意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来问耶稣怎么样得永生，他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，都发现是做不到的事情。那答案到底在哪里呢？唯有当我们自己真正蒙了怜悯，蒙了一个说不出来的这种怜悯，讲不出来的这种怜悯，你才知道会怜悯人。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我们除非真是经历了神的宽恕，我们才会宽恕；我们经历了神的怜悯，我们才会怜悯；我们经历了神的爱，才会真正的爱。这个怜悯是从爱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真能接受怜悯，真能经历神的爱吗？如果你是那个倒在路上的那一个人，犹太人，你如果被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子救济之后，救助之后，也许你这个人不但对撒玛利亚人的看法不一样，同时整个对于怜悯这样子事情的认识就不一样了。这是 radical grace， 我们每个人所接受到的恩典，不是我们配得的一样东西，是我们其实在走投无路里面，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走投无路。如果我们真是把放到自己走投无路里面说，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深。但一旦我们经历了这个恩典，经历了神这个爱，爱在我们里面就是自然的事情，是自然会发出来的东西。你们要重生，耶稣说，这是一样东西，不是我们可以自己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一样新的事。但是必须要有这个新的事发生，真正能爱人如己，是我们能够先全心爱神开始，不然做不到。
所以这个答案固然是耶稣说你照着去行，还是告诉我们说他还是我们的道路，他还是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真实能够经历。我认得一个人，他也姓黄，他在病危的时候 cancer 四期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他，劝他信耶稣，他接受耶稣，我们已经传福音给他传了20年，他不要，现在病得快死，是个 lung cancer。 我们去看他，也不知道怎么讲，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，他说要。后来我们就去为他施洗，在他家里为他施洗。为他施洗之前，他说我跟詹牧师一起去，他说牧师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我们一听到有点奇怪，就是我们问他问题，哪里他问我们问题的？我有三个问题问他，对不对？还没问，他还问我们一个问题，问什么问题？他说我从前你们叫我信耶稣，我不要信，我不要信。我说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何必信耶稣？以后再信。现在我走投无路来信耶稣，耶稣要我吗？我现在走投无路来投奔耶稣，耶稣还要我这样的人吗？奇妙的恩典就在这里，神已经为我们先死，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如果我们真是认识主，在座弟兄姊妹们都已经认识主，这个的认识必须在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爱表明在我们的行为的里面。凡是世上有财物看见弟兄缺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、爱上帝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 Be true，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。我们不是到神的面前来，在神面前得些什么好处而已，神有许多好处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先得着神。你真的神的灵在你里面吗？最容易分辨的东西之一是这个怜悯的心，这个心在你的里面吗？有怜悯的心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一个证据，我们是基督徒最好的一个证据。有怜悯心的人是基督徒最好的一个画像，世人怎么看见基督是什么样子。怜悯人如同基督怜悯人，是基督把他的一个使命交给我们所有属他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必须在我们的里面。就像我在成长过程的中间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中成长，让这个怜悯也在我们里面成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原是不配，然而主你却恩重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蒙你的拯救，然而主你的心意总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你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，让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好像基督在世上。主啊，当我们下次再看见有这样需要的时候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是软的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像你怜悯世人一样的那种怜悯，也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